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彩虹之家
神给我们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明白。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彩虹之家的经历。我不给大家分享经历当中一幅一幅照片，不是这样。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经历当中背后神的属灵一条线，属天的一条线啊，这样一条线。我要把最精的东西告诉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问，哇，我们说有意象有国度啊，大哥你到世界各地跑回来以后啊，分享一些信息好像挺振奋人心，但是我们抓不到啊，我们好像是脱节的啊，你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走啊，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实底，让大家知道我们彩虹之家的根子是什么。这个根子是从上面来的，是从神的恩召过来的。那么神的恩召从整个圣经启示当中，它里边有恩典。什么叫恩召？什么恩典呢？恩召就是什么？恩召就是创造的这个永恒的神在被造对被造的这个人当中，他给你的一个呼唤，给你一个使命，以至于我们生命突然间不是在芸芸众生当中，也不是在市场上当中，也不是在商场当中，也不是在政界当中的拼杀，我们是仰望一个神，我们在跟神发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连接，我们为神而活，最后我们生命最后进入永恒，我们的生命所有的意义最后就像打一个包一样一起最后带到永恒当中去。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生命本身是短暂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不是永恒的，而我们不仅是人不是永恒的，就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我们走的时候连一分钱也带不走，所以我们人生在走的时候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无论是中国的老祖先，无论是一些啊这个大师性的先知性的英雄性的人物，无论是古今中外的人物，都在思考一个东西，就是人生到底有没有个天命，有没有个永恒的价值。所以中国老祖宗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天命的概念。所以如果说我把圣经的一个很核心很核心的关乎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最终成全，最终的完全，最终得奖赏，跟中国文化连接在一起，跟我们祖先的很悠久的灿烂的文化连接一起，我就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是相通的啊，就是中国人的天命的观念。就是我们活到2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学习而活，为毕业而活，找工作而活，为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而活。然后到3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哇为成家而活，为房子而活，为这个汽车而活等等。到了40岁的时候啊，很多很多人，如果我们不是太笨的，如果除非你是朽木不可雕啊，你是粪土之强不可无，像孔子说没有办法。我们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我人生还有没有更值得做的这个价值。这样就使我们从自己的有限性当中思考一个无限东西，从自己一个被困住，我们自己完全对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身体，包括2年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们身体还能不能存活在世界上，我们都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要跟一个永恒的东西要思考这个东西。所以这只是到40岁的时候，人就进入了一个啊孔子叫的不惑之年。实际上我们本身都要思考啊，一个人生的有限和无限当中啊，这样的东西，如果思考清楚了就不惑了。你思考不清楚怎么样呢？你还是大惑不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来的大部分啊都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比较年轻的不要紧。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有少年老成，我们有少年得志啊，我们有啊，我们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一些东西，是少年才俊等等。所以你接受了这样的一些天道的一些信息的话，我相信你就有智慧了。你从很小的时候，哇，你就有一个慧根，有个早熟啊，这个早熟不是青春期的早熟，而是属灵的早熟，这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下午谈智慧人生，实际上智慧人生最终要带到神的命定。带到神的呼召，带到那个永恒之主为我们生命定的永恒的一个计划里面去，这是非常好的。那么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本身也有一个神永恒的计划，永恒的托付。所以这个计划一旦来了以后，我们领受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会出现一个，就是他的恩典也随着我们来，他一步一步带我们进入奇妙。所以9年了，让我回顾啊，整个神的带领的话，我只有两个字，我不用说哎呦荣耀啊感恩啊，我就用两个字啊说明一个我就叫做奇妙。 因为这奇妙是什么呢？就是我还弄不清楚，但是呢它确确实又这么存在，就是这么一个两个字，奇妙。如果我要形容神的伟大的话，我就说这是一个奇妙让人琢磨不透的事啊。对别人来讲，哇，它好像是不存在，你给我拿出来看一看啊。但信他的人知道他存在，而信的越深越觉得他带领的很怪很奇妙，让你解释不清楚啊。你总想用理性给他框住啊，用感情给他框住，用经验给他框住，但是框不住啊。最终他总是超越超越超越，但是又不是让你觉得这是个虚无缥缈的啊，实实在在你又去回摸到，摸到完以后他就再往前带你啊，就是这样啊，让你一步一步进入丰盛，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给大家这样看啊，一步一步神的带领啊。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些领悟，但是实际上现在看来是懵懵懂懂啊。接下来我们有些领悟又后来懵懵懂懂，所以今天看来我们有更深的领悟啊，从更远更高超的角度，我们可能还是属于一种懵懵懂懂状态啊。不要紧，这是生命很有意义的一种探索，生命的价值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几节圣经啊，分享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就谈到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生这个本质和人和神的关系。使徒行传这样说啊，他们侍奉主，他们是谁呢？主要是巴拿巴和扫罗，也就是保罗整个新约的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这句圣经解释起来其实很深奥很深奥的，就说明人自己啊，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理想父母的命定，然后啊市场的这种驱动，我们可能自己定了很多人生的计划啊，包括被别人的吸引，被别人的这个引诱等等。但是呢这里边突然间告诉我们，人生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计划，是不是这些人定的，也不是自己定的，是上面来的神给定的。神要招呼一批人，要完成神心意让他们完成的工作啊，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到今天这样一个境地，到彩虹之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就是我们非常谈意向，非常谈使命，非常非常多的谈护照，就是我们快快的要把自己有限生命跟无限的神的一个永恒的圣召连接在一起。这是基督徒最高超的最美好的，也是孔子盼望已久盼望不到的，也就是他这个天命到底在哪。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定了个别的一个天命啊，就是他的圣召，他的呼召，恩召，我们叫恩召。那么保罗因为领受了这个恩召，他踊跃的真正的自己委身于这样的一个恩召的话，他的一生完全不一样。他对如果说除了耶稣这样一个神子以外的话，我相信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保罗是一个最深最深的一个人物之一。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了神的呼召，所以他委身献身于这个呼召，然后他做出什么呢？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保罗非常知道神呼召他们要做的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理。学习什么真理？圣经启示真理。然后他说我说的这句话是真实的，是真话，不是谎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从神而来，跟我们世间所说的，我们海誓山盟所说的啊，我们生意场上立约所说的完全不同。他说我说的就是真话，既然是真话，他背后就一定有神的真理给他做保证，所以他带出来的是几千年不变的一个圣经的真正的一个普天的启示。那么我要问大家啊，上帝对我们彩虹之家的恩召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引述这段圣经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在求神给我们带。现在圣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你何等奇妙的恩召，你把彩虹之家通过九年一步一步带到你的旨意里边。你透过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高抹，彰显你奇特的安排，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明白你的恩召，同时我们也享受你的恩典。主，我们盼望着在未来的另一个九年再长的时间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明白你对彩虹之家这恩召是有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一个心愿，同时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的集体的恩召当中找到自己个别的恩召，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活的都不一样，我们真是可以荣耀的见证你，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命。 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分享都蒙你的祝福，因为这是在你的恩典在你祝福当中一步一步领出的。我们要把所有的这样你的恩典高度集中啊，凝结成这样几个点，求你圣灵感动弟兄们，让他们真正抓住他们心田，以至于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委身更有目标啊，更有果效。奉靠主耶稣就得胜尊名祈求你，阿们。神对彩虹之家的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带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张照片所照出来的。这张照片是目前我们所找到的彩虹家最早的一幅照片之一了，这是应该是有七年以上的历史的。七年，这是还在我以前的，就在啊国大旁边的那样的一个国大旁边的那个小屋子里，一个三房室的小屋子。那三房室的最多的聚会43个人，已经是水泄不通嘛，风雨不透，有点那样了啊，已经是这样了。所以这个照片你看看，在座的这些人只有一个人啊，我和江丽以外只有一个人还在我们中间，大家看到了吧？啊，就是文清姐妹，也就是你们在座所谓杨阿姨啊，其他的你看都走了。所以神的家是流动的，是国度性的啊，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照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神对彩虹家的心意，那就是海外中国人的属灵家园。我是9月9号信主，我们彩虹家的生日很大，是个很大的日子，就是国庆节。22天我们啊组建的这样的一个查经班啊，当时只是一个团契，但是呢神很奇妙，就是在我信主之前大概两年左右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动，就是说希望组建一个海外中国人的一个属灵的归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但是我总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是啊考成绩啊毕业，不是这样，人生应该有一个啊宗教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归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拼来拼去，想来想去，想来想，等我信主以后的话，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挣扎，就是当时就确定，就是我们要搞一个中国人的聚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前三年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啊一些说服啊劝导，就是本地的教会也才来说，哎呀，你就作为我们一个分堂吧，你就作为我们一个聚会，英文聚会当中一个华语聚会吧，或者是你在我们的所谓的 spiritual umbrella 下面啊，我们庇护你，然后你就做一个啊中国人的聚会等等等等。但是我当时非常非常清楚，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当时非常坚决就说我不同意。当时我们当时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啊权威，就是我们最后还有一次让大家都表态，最后表态完以后大概只有一个两个人，最后他说，哎呀，我们入乡随俗嘛，我们还是到本地教会去。最后一个人也没有分，最后我们还是当时保守神保守这样，就是共同一个意向。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彩虹家曾经两年在本地一间教会里边啊，他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照顾，他免费提供我们一些房子，我们聚会。哎，但是提完房子以后的话，就很有意思了。两年以后，牧者就跟我们说了，他说你应该加入我们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再长时间我们等不了了。哦，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给我们这个东西，后面还有希望我们加入他们。那这里边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他们本身是一个啊以香港人为主的一个粤语聚会。那么大陆人一个聚会的话，你普通话大陆背景聚会的话，在他们看来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应该入乡随俗，这不是很有意思的吗？这不是很矛盾的吗？你发现了没有？所以各地的到新加坡来讲的啊，我们知道韩国人大概10000来人左右啊，可能还不到10000，但是韩国人有十几间教会。那么啊，香港人有香港人教会，印尼人在这儿据说有10万人，但是印尼大概有60间教会。大陆人背景少说现在有70万人，但是我们现在真正有的3间教会，每一间教会还不足100人，所以你就知道到底我们是应该怎么走的。我们现在不是华人教会，中国大陆背景教会太少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起来应该自己服侍中国人教会。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的这样粗糙几个数字，虽然这个东西不是精确的，但是大概我问过啊，应该脑子里记得大概是8-9不离10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啊引导和感动是不虚假的，是不虚假的。所以到今天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这里面越来越坚定，同时也越来越蒙福，而且越来越得着啊，这是第一个。在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在 新加坡这样一个地方有一个中国人的聚会，有一个中国人的团契，有一个中国人的最后啊，慢慢带到一个教会啊，仅此而已。我还没有太多的想法。那接下来呢，神就给我了一个很重要的感动，这个我很记得，这是我第一天站在上面讲道啊，这是我从美国作为一个培训回来，我来了，当时圣灵非常强烈的感动，就是你上讲台，你上讲台，你上讲台，就给我这样一个感动。因为我们请了这么多牧师，那么多的教授来这讲，讲来讲去，我发现，哎，我们的人数也不增长，起起伏伏，最低的一次我们只有七个人来聚会，那是已经聚会了将近四年了，我们最后只有七个人来聚会，所以我觉得不对头，所以应该按着神的引导，既然是中国人的聚会，就应该兴起中国人啊在讲台上，所以今天我依然这样的呼召大家，我依然这样的感啊这个 inspire 挑战大家，就是在座的所有小组长。啊，从弟兄开始，然后姐妹开始，有上好口才的啊，有神的带领的，有神在你生命当做工的，你都应该有一个负担，求神在这个地方上做什么呢？做神的真理的出口，都要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代所做的。好在我们是什么？你看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以前搞彩虹之家的周年聚会，都是这几个老人，包括我们亲自啊，我们叫做。操刀啊，或触刀啊，亲自去组织啊，写呀，包括三句半我们都写。现在今年你看，我大概将近一个多月，20多天去海外，回来以后大家各就各位准备。我相信今天接下来的东西全是发自内心的，很火爆的 ，exciting， 很 exciting。到十周年聚会的话，也许我们就不管了，真是我们各就各位了。属灵的，我们就做讲坛，我们就做一些服事，就做小组的给你们的一些服事。接下来你们要学会服事人，你要学会分享神的真理。那么这篇讲道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圣化，这是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感动。那是1906年啊三月的第一个周末，第一个星期六啊，2006年。一百年了，那就更值得纪念了。我们都活了100多岁了。2006年三月第一个周末，我讲的这篇信息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圣化，这是给我神给我很大的感动。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归正的信仰也好，我们的宗教改革以后，500年来大家很强调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徒都是罪人，你们都是罪人，你也罪人，你也罪人，我也罪人啊，我们就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因信称义了。这个信息强烈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称义完以后该怎么办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带出来的基督徒很弱，尤其是要跟中国打仗的时候，在跟中国做属灵征战的时候就很弱。所以神给我一个很感动，现在来看不是偶然的，就是我们生命要成长，就跟孩子你一朝分娩以后怎么样呢，他马上就要成长，所以我们不能总是描述像放电影一样总放啊，他分娩的时候或者就是刚出生那个状况，不可能总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成长。所以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灵魂体各个方面，我们从灵性、德性、自性、知性、感性、动性、植物性、物理性这个方面都应该被神所圣化，这是当时我的感动。所以这就引出了靠恩典成圣或者生命圣化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引导，让我们长大成人。所以彩虹之家，你们弟兄姐妹带小组，你们弟兄姐妹分享别人的时候，除了要分享什么呢？要分享我们靠着恩典得蒙神的救赎，成为神家中的儿女，你们还要说要靠着神的真理，靠着圣灵，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要成圣，这是彩虹之家的一个大本营。所以我们在谈到彩虹之家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谈到三化，一个叫什么呢？生命的基督化，就是这个，一个是目标的明确化，就是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呼召和意向，再有一点就是装备的明确化。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的，我们第一篇讲到的话就是一个根基，就是生命的圣化，就是生命圣化。所以啊，彩虹之家每一个小组要特别强调，我们生命要不断不断的要靠着恩典向神。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圣化当中，我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刚才我谈到了有灵性、有理性、有德性、有自性，有很多东西。我们就会发现在圣化的过程当中，整个啊教会2000年的历史，尤其是现今华人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当我们以前强调神学，我们强调圣话当中，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要明白神学，明白教义，我们讲了很多，跟唐牧师也讲很多，最后我自己身上出了一个问题，然后我看到弟兄姐妹也出了问题，尤其是带到彩虹之家的背景，这些都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本身都是高材生，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学习相当不错的，而且我们彩虹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弟兄好像是数量上要多于姐妹，而且很多东西还处于一种强势，你知道吧？还处于一种强势，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弟兄又是不错的学生，理性又很强，如果他把这些都掌握好了以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明白吧？当我们谈到圣话的时候，只是从真理这个东西、教义这个东西、神学这个东西入手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生命很干，然后彼此互相挑剔，然后发现一点点自己觉得属灵亮光的话，就觉得啊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理性的杀手啊！我不仅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自己经常看到了，我到世界各地走，凡是走这条路走得很绝的人，几乎没有太多朋友，很奇特的。所以今年六月份在北美的费城搞了一个叫归正大陆背景的归正福音的一个聚会，叫做十几年的这么一个聚会，也是一个 anniversary 啊 ，something like anniversary 这样的一个机会。最后来加在一起来了十几个人，十几个人还彼此不饶恕，彼此哈哈公开聚会，哇，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很有意思。这十几个人大多数我都认识，大多数我都认识啊，因为我特别了解这些，所以我也接到了一个邀请，是间接邀请，问你能不能来？我说我别但不能来，我说能来我也不敢去。去了以后先过几刀，啪过几刀，这几个人真是过刀的那样子。所以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理性真正被神学提升以后的话是不够的啊，理性必须结合其他的东西被高摩以后，才能理性真正发挥正向的作用，否则的话理性是一个双刃剑，双刃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谈到了还有一个源流，就是生命的源流。生命源流，我们啊，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读考门夫人的书啊，什么盖恩夫人的什么荒漠甘泉，很多这些东西，尼托生的书啊，我们现在什么江秀琴的磁带啊，还有什么于洪杰磁带，这些东西确确实实是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的，很好的东西的。所以我在05年五月份的时候，就遇上了一个牧者，他就是这个背景出来的，所以当时我 surprise， 我说哎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源流啊，这么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把他叫过来啊，这个人就是祝平安牧师啊，他现在我们也保持比较好的东西。我当时很惊讶 ，admire， 我甚至有点 admire， 怎么会有这样的源流啊？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一种，完全跟我们不同。所以我就相信我们彼此要互相的啊，取长补短。但后期我也发现这个源流也不完善，因为什么呢？这个生命源流实际上很强调灵性，但是实际上它最核心的是对付自己的罪，对付世界，对付啊这个诱惑。当这个都对付完了以后，实际上人最丰满的是个什么呢？是一个德性，是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光照和真理的光照，最后道德方面做得比较好。那道德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会出现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道德方面好的话，尤其是跟灵背后假设有一种灵的基础的话，他很骄傲的，你明白吧？就说你们这些都是知识的语言，你们这些都是啊神学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行，跟生命完全没有意义，明白吧？只有生命被神得着，那才是真正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种啊道德教或者是属灵方面的教。还有一点，如果一个人只强调啊我们跟神好，然后圣灵被圣化，我们接触圣灵的果子，最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他讲真正的理性使命，我们要做事啊，许多真正的计划真正条理的东西，他就不灵了。所以被这样方面做一块，要么是两种，一种是我做事完全世俗的然后属灵完全属灵的，要么就是完全属灵不食人间烟火，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次我去北美就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当我分享神在中国的作为，当我分享中国文化这些拦阻情况下，竟有一个信主大概15年的姐妹很敬虔上来就蒙头，而且她是学医学的博士，最后私下来跟我讲了一下，她说于弟兄啊，你讲的很火热，但是我一句听不懂啊，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是很奇，所以让我发现这里边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所以我们是真理，我们从真理这边过来，但是我们要吸纳生命源流的精华。 同时呢，我们要思考恩高的源流，就是恩高的源流来了以后的话，我们讲话就再不干巴巴的了，我们就有一种圣灵的高某一种同在，我们就有一种权柄同在。当耶稣吩咐说你们俩过来啊，跟我走啊，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了，哎，这两个人就鬼使神差啊，不是神差啊，神差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跟着走了，他完全没有这种能力，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那些人才看，哎，他跟我们的文士完全不一样，哎，他说话怎么这么有权柄呢？所以耶稣生命当中带着那样的恩高的权柄，是我们现在从圣经当中读，如果你不小心读的时候，你是读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时候常常是干巴巴的，讲完以后连自己都不信，自己讲到底什么东西，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说生命啊，这种真理然后恩高都要有啊，这里边很深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东西都值得一辈子去摸索啊，这是很奇妙的生命的本质。然后得出一个基督的身量，最终我们要长成基督身。你看了吗？三个源流都不完满，所以还有补足的地方，三个流也不是没有谬误，都有切掉的地方，最后我们长成耶稣身量。这就是彩虹之家领受神的在生命圣化过程的三源合流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根基啊，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根基啊，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去做文章。再有一点，当我们愿意成长，我们也不错，我们成长也挺健康的时候，我们向国人传福音啊，看到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几个很代表型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啊，是现在我们都不能碰的，谁碰孔子的话，谁就要小心，你要倒霉了，是这样一个人。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利主义啊，就是我们做事要想着现实今生得回报这样的一种，所以大家来了以后，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来？啊，一来的话，我们有点时间，晚上还刷盘子，还去打工，还赚点钱的，我们还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教会也是奉献不上来，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在追逐这种啊这种现实的浮华，都是在追，所以跟这个人很有关系，因为他敬鬼神远之嘛啊，这样。同时他还给我们定了一个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枷锁和标准，就是每个人都要道德上成圣，要是道德理想主义。所以我们中国的教会就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你知道吗？互相挑剔，所以中国教会挑剔起来最可怕啊！挑剔了，给你挑剔点亮啊！我以前在谈这个时候，他左一个右一个，他的视角无穷多，最后啊，你对你父亲不好了，对其他不好了，对我不好，对他从各个方面啊人伦的关系挑剔我们，最后呢，牧者不像牧者是啊，这个会众不是会众，彼此都觉得什么，就好像啊，我偷偷的说一点。就好像我们60年国庆的时候，你看每一个哇都是这么这样不苟言笑的，你看就是感觉不到这么多人哇都长寿都能享受祖国啊60年，你们都是这种这么有权柄，出来以后大家互相问好，那其乐融融，没有一种和为贵的东西，只是这种感觉，大家看到了以后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啊，这里边需要有一些政治的洞察。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释迦牟尼，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世界各地啊，尤其是中国的很多的高等大学都有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人，就是啊，到各地的话，你们看有叫做逸夫楼啊，逸夫楼，很多都叫邵逸夫的邵逸楼啊。这个人呢啊，年轻的时候做三级片做的最凶，最后赚了无穷的钱，最后到死的时候他怎么样了？我们叫捐功德。要把赚的钱捐出去以后呢，哎，我说不定我死后有一个好的功德。他知道他年轻时做了很多亏心事，这种功德观是对福音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啊！这里边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在海外分享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中国福音真正不能扎根的很重要的两个拦阻，一个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棒子啊，可以左挑右挑，左打右打你。一个就是啊，佛教的功德观、功德主义啊，就是我们啊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啊，然后来表明我比你更高尚，明白吧？这是两个。再有一个人呢，现在基本上也不好弄啊。你看这一次六十大庆啊，把毛主席又提出来了，而且叫做毛泽东思想万岁。啊，写出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三个人代表着三个很重要的文化流，一个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现实功利主义， 一个是佛教的功德主义和虚无主义，一个就是啊，从共产主义带出来的一个无神论。这三个实际上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神把这样的一个心思啊，给我们光照引导的时候，尤其是通过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有个心意，就是文化批判和文化使命的问题。所以彩虹之家的第三个啊，或者是第四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非常着重于文化使命，同时我们非常着重于针对中国这个本土文化当中的一些用神的原则对文化的批判。否则的话，知识很多精英不能归主，归主完以后他也是左右摇摆，然后呢，真正福音很难扎根。再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生命要被神得着，也看到了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文化的挑战，我们就得出了很重要的这样的三心意象，就是生命被神得着，然后教会成为合一的团队整体，成为精兵，然后接下来文化要开心，所以生命更新，教会兴，文化开心，这样一个三心意象。这个三心意象实际上呢，已经远远跨出我们自己小教会，它已经是中国人教会、中华教会整个国度的，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意象。因为中国文一个改变一个文化是很难的，因为文化具有超稳定性，所以一谈到文化就具有超稳定性的更新。那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神又给我们带来更高的一步，更高的一步，这是哪一步呢？这是。我们神带我去中国的职场，以及神把很多的一个负担和祝福带给我们，这就是今年一月份我们在这边搞的洋文化论坛这是这个大会的合影，就告诉我们叫服侍祖国。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看到三心意象，就看到了整个中国合场然后我们怎么样就参与神在中国的作为，所以我们是服侍中国所以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没有忘记神在中国的作为，而且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参与神在中国的工作。当我们服侍中国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神在世界的作为，所以我们把神在中国作为分享出来激励大家，同时也把神在世界的祝福领受过来祝福中国，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跳跃，那就是刚刚我去纽约所在我说的75个国家的一个大会上，神给了我们这样的，虽然是给了我，但实际上给了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 honor， 一个荣誉，所以分享神在中国的作为，所以我们叫做胸怀国度，服侍中国胸怀国度，这样就是彩虹之家整个神给我们几个关键的 step 一个跨越式的这样的一个跳跃。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总结一下，神希望我们在海外有一个中国的属灵抓眼要服侍海外的国人，由此我们要进入生命的圣化。当我们生命圣化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源流不同的属灵的财富、属灵的资产，我们要继承。当我们继承过程当中，我们又看到老祖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神本的文化、唯物论的文化，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文化，我们处理这些文化。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样一种处理这样神给我们处理的这种看见和能力分享出去，就变成了三心的意象这个三心意象接下来就直接面对我们要服侍中国接下来我们要把服侍中国、神在中国很多的作为，最后怎么样分享给国度，同时要领受国度给我们的很多的祝福好，我们祷告。